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，一个县的县立高中，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吧，也无论如何不可能给学生们盖一座餐厅。天好天坏，大家都是露天就餐。好在这些青年都来自山乡歌老，谁没在野山野地里吃过饭呢？因此大家也并不在乎这种事。通常天气好的时候，大家都各自和要好的同学蹲成一圈，说着笑着就把饭吃完了。今天可不行，所有打了饭菜的人都用草帽或胳膊肘护着碗，趔趔趄趄穿过烂泥塘般的院坝，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饭场上就稀稀落落的没有几个人了，大部分班级的值日生也都先后走了。现在只有高一一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。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，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，馍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。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，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，碗里也像是蚁菜。她端着自己的饭菜，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，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姗姗来迟者。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，他不仅吃着最差的主食，而且连五分钱的饼菜也买不起一份儿啊。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，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，城市寂静无声，隐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，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。
就在这时候，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，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，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，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。小伙子脸色黄瘦，而且两颊有点塌陷，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，脸上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，显然由于营养不良，还没有焕发出他这个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。这年轻人撩开两条瘦长的腿，扑嗒扑嗒地踩着泥水走着，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膜的主人。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，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。瞧吧，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剪裁的勉强还算是学生装，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，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，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。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，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，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，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，人长不缩，现在已经短窄的吊在了半腿坝上，幸亏坝腰高，否则就要露肉了。可是除过他自己，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，只是由于鞋的遮掩，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。这青年人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，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膜的。值日生在他喂到馍筐之前，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离开了。这青年人来到馍筐前，先怔了一下，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馍，筐里还剩两个，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。他直起身子来，眼睛不由得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，他瞧见蚁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，房上的盐水滴答下来，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。他扭头瞧了瞧，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，他很快蹲下来，慌得如同偷窃一般， 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。铁勺刮盆底的撕拉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。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，一滴很大的盐水落在盆底，溅了他一脸菜汤。他闭住眼，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。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。他站起来，用手抹了一把脸，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，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掺了一些开水，然后把高粱面膜掰碎泡进去，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他突然停止了咀嚼，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馍筐前，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膜拿走了。是的，她也来了。这男生望着那女生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，怔了好一会儿。
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，自从开学以来，每次吃饭的时候，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，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膜。这并不是约定的，他们实际上并不熟悉，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。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。开学没有多少天，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，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。他蹲在房檐下，一边往嘴里扒拉饭，一边在心里猜测，那个女生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，原因大概和自己一样。是的，正是因为贫穷，因为吃不起好饭，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，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，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，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。但他对那个女生的一切毫无所知，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，他现在只知道那个女生的名字叫郝红梅。那个女生大概也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孙少平吧。